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43节啊，世间人民不顺法度啊，我们接着昨天呢学到破家文人王生不顾前后啊，今天我们接着看富有迁徙不肯施予，富有是福报啊，世间人的福报从哪里来的呢？从过去生中啊修财布施来的，聪明智慧是修法布施来的，健康长寿是修无为布施来的。德福大小与过去生中修因有关系，过去生中我们修的因多，心量大，那这一生所得的财富也大。如果过去生中修的这个量少，这个心也不太大，那么这一生得到的也就很有限。这个是总的来说呢，福报是有享尽的时候，又何况无始劫以来找不到一个人只修福而没有造恶的，这人找不到。同样说这个人恶人只造恶也没造做好事的也找不到。所以六道众生呢善恶交杂了，就产生我们现前自己所遭受的以及周边环境呢我们所看到的形形色色啊，果报不相同啊。细心观察你就能看到啊，这佛经上讲的前世的因后世的果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那怎样让我们这个福报啊能保持住永远不失掉，有没有方法呢？有，你不断的去修因啊，今生得的果报啊还要修来生的因啊。佛经里面说得好，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这事，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就是前世的因啊。那欲知来世果呢，今生做这事啊，我们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因，果报在来世。 啊，明白这个道理，这一生固然重要啊，来生更重要。啊，为什么呢？这一生的人生不容易啊。啊，佛经里头讲得很透彻，讲得很明白。啊，佛举了几种比喻，啊，世尊有一天在救苦度缘，我们想一定是很多弟子们陪着老师，老师在地上抓了一把土，你沙土，然后把它放下去，撒到地上。弟子们看到的时候，去向老师请教：“啊，你老人家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佛就说了：“我抓的这把土，我先撒到地上，是撒到地上的土多，还是我这指甲上还剩一点啊？不能完全没撒干净啊，哪个多呢？”他当然是撒在地上多啊，那指甲缝里头那很少很少一点。佛就说了，这个世间的人失掉人身之后啊，来生的人生呢，就像我撒在地上的土，来生还能得到人身呢，就像我指甲里头还留着一点土。这是比喻，失掉人身之后啊，再得人身很难，不容易啊。再换一句话说，再得人身是一定会得人身的，但是不知道到哪一劫去了，不能用年月时来计算啊。为什么？我们要想象自己在从前的社会，是人生会得人生的多，现在失掉人生得人生的，真的像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找上土啊。啊，这从量上来说，从机缘上来说呢，佛这经上举了个比喻，盲龟浮木啊，比如说一只乌龟瞎了眼睛的啊，在大海里面啊，瞎了眼睛的乌龟，那么海水上面飘了一块木头，木头当中有个洞，这个乌龟把头撑出来，正好就碰到那个洞里面去了。你们诸位想想，这个机会有多少？啊，大海，不要说大海了，我们这旁边的小湖就不容易，就是大海。啊，其实机缘难。第三个比喻，佛讲的时候，须弥穿针，从须弥山顶掉一根线，下面有一根绣花针，这个线掉下来正好就穿到针口。我说我们不要这个须弥山了，我们从这个楼上，这七层楼，从七层楼上用一根线穿下去，底下有个人放一只绣花针，看看，让你穿一个星期，看能不能穿一根线进去。都是比喻，是人生再的人生不容易啊！啊，那我们知道佛不会打妄语啊，《金刚经》上说的很好，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不狂语者，他说的话句句都是真实话啊，勉励我们 这一生的人生呢，要珍惜，不容易得到啊！啊，得到之后啊，要在这一生当中啊成就啊，这个机会呀、一定要掌握住，得人生得要闻佛法啊，闻佛法的机缘也不容易。啊，这个世间讲经说法的人少啊，世尊当年在世，弟子们跟着佛学习，个个都能讲，也不过是1250人了、这个师资的队伍啊这么多啊！啊，分头到四面八方，也像世尊一样，天天都在教化众生呐。啊，可是有机缘遇到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遇不到。啊，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幸运遇到了这些高科技这些工具，这些工具要善于利用的话，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啊。那还是佛度有缘人啊，我们用卫星电视，用网际网络啊，什么人有缘呢？到时候他能够把频道打开收看，这就是有缘啊。他要不知道忘掉了，不知道收看这个频道，就是没有缘啊。那从比例上来讲呢，有缘的人还是少，没有缘的人还是多啊。这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我们的人生闻佛法啊，最难的是遇到了善知识啊，没有善知识点醒，没有善知识指导，难呐、靠自己摸索不容易。那善知识教导我们，我们是凡人，凡人总离不开衣食住行啊，总是离不开呀、财色名食睡啊，这是生活必须的啊。我们不求奢侈，不求很多，但是日常生活能过得去就好，这也不是容易事情。那命里前生没修，这一生就应该过贫贱的生活。贫贱之极是乞丐呀、没有财富啊，也没有地位呀。能不能在这一生当中保住最低限度的衣食住行呢？能，不但能，还能够有相当的丰富啊，那就是你要得懂得啊。所以张家大师教给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早年呢，我初接触佛法的时候，他老人家教我的，他说有时候求求不到啊，有求不应呐、这什么缘故呢？这里头有原因啊，有求不应，不是不应，是自己有业障，还是中国古人讲的反求诸己。 啊，绝对不是外面，不是佛菩萨不灵，不是经典所说的是妄语，不是的。啊，是本身有业障。我们自己把业障啊铲除，这忏悔业障是非常重要的。啊，障碍没有了啊，有求必应。啊，那这个求就是要修三种布施。啊，我们要求财，求智慧，求健康长寿，求家庭幸福，求事业顺利，都要从布施去做起。啊，布施里面呢，特别是法布施。啊，为什么呢？法布施里面决定有财。啊，没有金钱，没金钱我们用体力，体力叫内财。内财布施果报比外财还要殊胜。啊，所以肯定有财施。布施里头最重要的是要帮助别人觉悟啊。啊，这是真实的布施啊。别人没有钱，送一点钱给他。没有米，送一点米给他；没有穿的，送一点衣服给他。这个福报不大了啊！能帮助人觉悟，这个福报就太大了啊！为什么？改变我们生活的品质。决定是要智慧啊，有智慧他样样自己会修都能够得到，没有智慧怨天尤人啊，天天怨恨老天不公平，那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啊？这个不但不能得福啊，还在造罪业啊！那他的果报苦上还要加苦，这就错了。所以诸佛如来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苦乐是果报啊，果上没有法子帮助，要教他修因，因呢是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啊，你就懂得怎样去得到真正的自在。所以佛帮助众生一生从事于教学啊，唯有教学那是道道底底真真实实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而且他这个离苦讲到究竟苦，究竟苦是什么？生死啊，这是究竟苦啊！啊，得乐得真乐，我们这个世间的乐不是真的啊，怎么不是真的？佛法里面举的比喻也很有意思啊！这以前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啊，他说你想，你吃东西吃得很好，后口味很弱啊。如果叫你连续吃个十碗二十碗，你就不弱了，弱就变成苦了。这乐是假的，那苦是真的，苦不会变成乐。打你一鞭子苦，打你十鞭二十鞭更苦，不会变成乐啊！这个我们要把它想通啊！ 啊，年轻人喜欢跳舞唱歌，弱啊，叫你唱三天三夜，叫你跳七天七夜，你就苦了，你就受不了了。所以苦乐会变成苦，苦不会变成乐啊。所以佛说苦是真的，乐是假的啊。那么佛教我们得究竟乐，究竟乐是什么？苦乐两边都没有，那是真乐啊，身心舒畅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智慧不生烦恼啊，这个乐啊。那我们要得到这样的乐呢，啊，利一切苦得一切乐呢，那只有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他会教给我们啊，他就教我们是财是法是无为啊。这个无为财跟法好懂啊，无为是帮助别人离开恐怖，离开不安，他身心不安啊，你能够帮助他啊，让他感到有依靠啊，不怕恐怖啊。那么这个是属于无为布施啊。所以在佛门里面首先劝我们素食啊。为什么？你看看你吃的那些动物的肉，那个动物可怕不可怕？它恐怖啊。我们不但叫人呢离苦得乐，要叫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啊，那么有人就问了，那植物也是生物啊，难道我们吃它就没有过失吗？问的话很有道理啊。啊，植物也有生命啊，不但植物有生命，现在我们知道矿物也有生命啊，日本江本博士啊，用水实验，我们知道水有见闻觉知，水有受想行识。那有见闻觉知，有受想行识，跟我们这些动物有什么差别呢？啊，矿物都有，植物怎么会没有呢？植物也有啊，植物矿物跟动物一样，他也懂得知恩报恩，也懂得牺牲奉献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都在做实验呢，希望把这桩事情啊证明啊。啊，我们种菜蔬菜，种果木树啊，我们对这个蔬菜啊爱护，用爱心照顾它啊，关怀他，帮助他成长，他就长得特别好，果实也结得特别的香甜。那什么，他奉献呢啊，他长熟了必须要采下来啊， 那个子传宗接代，生生不息啊。我们忘掉去采取它啊，这在我们我住在澳洲图文巴菜园里面，就有一条丝瓜啊，它长在这个菜园很大，长在这个丝瓜是藤子的，在藤子背后我们没看到啊，所以它就长得很老了。他居然托梦给我们照顾菜园的悟谦法师，托梦给他，他说赶快去采他，告诉他爹这个处所啊，赶快去采。他说我已经太老了。悟谦说这个梦做得很奇怪啊，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到那去看，果然看到一条，是很老了，就告诉他你慢慢长吧，长了以后做种子好了，你就不能吃了。你看看，这就自己知道，牺牲奉献。啊，植物啊。啊，所以从这些例子上，我们都能够理解。啊，人、动物啊，也是如此。啊，你将来养它、善它、这个吃它，啊，那它也是实现这个牺牲奉献，啊，不过它还是爱惜它的生命，啊，你看杀它的时候，它惊慌、恐怖，啊，逃命，从这些地方你能看得出来，啊，植物没有这个现象，啊，到时候收割的时候确实。他是做出牺牲奉献啊，所以我们的善待啊，那么回这个回教伊斯兰教对宰杀牲口，他们有礼节的啊，有做仪式的。二杀的时候也有技术，决定是一刀毙命，减少他痛苦，这都是慈悲呀！啊，所以他们一定要阿红宰杀的，他们才吃。一般市场上他们不要啊，为什么呢？那些动物宰杀却非常痛苦，没有给他祝福啊，所以这是一慈悲心加在里头啊，他也会感恩呐、啊。啊，那么佛门早年佛陀在世啊，现在南洋南传的小乘依旧还是保持托钵，这个好，托钵是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别人。他家吃什么就供养什么啊，而且供养的分量也不多，所以你得托好几家啊，才够你日中一食啊，你才能吃饱啊，这个没有分别的啊。可是大乘佛法传到中国之后啊，提倡素食啊，素食梁武帝提倡的，这个实在是一桩好事情啊。传说梁武帝读楞伽经，读到经文上说，菩萨不忍心吃众生肉。啊，看到这一句话了，非常感动。啊，他自己就先做了，以身作则，啊，就吃长素了。啊，那么他是佛门的大护法， 于是在佛教里面就是发起了一个素食运动，这个运动做得很成功啊，一直到现在影响啊，无论出家那是完全素食，在家素食也不少。啊，我觉得这是梁武帝一生做了一桩大好事啊。啊，所以素食确实帮助我们的健康长寿，无微不至，最好的表现。啊，那么除此之外，积极的提倡放生。那放生在近代，这个放生呢，趋于一种形式。我们看到了，觉得有问题。啊，早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星期三在慈光图书馆讲经。啊，有一个人呢，抬了一个大海龟，啊，到图书馆门口问我们要不要卖，要不要买？那没放生啊！啊，许多同学知道了，告诉老师，老师说把它买下来放生。啊，第二天放生，过了两天的时候又抬了两只来，老师告诉大家别买了。要买的时候以后天天都有，为什么呢？你不买他就不抓了，你要去买他的，他天天去抓啊！这个不是放生，这是害死人了，就这个要懂得啊。那么寺院庵堂在法会也节日的时候啊，做法会也常常举行放生，预先通知啊，这些卖鱼的啊，卖鸟的啊，预先通知我要多少多少只，他就拼命去抓，这个错了啊。祖师大德呢，在这个开示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放生是怎么放法呢？家庭主妇每天早晨到菜市场去买菜的时候，偶然看到，而且看到了这个鱼也好啊，这是最平常放生里面最多的，一定要看它真的可以活下去、存活下去，你才买它啊。如果它的受伤害很重的时候，放到河里面去，它也死掉去了，那你就不必了啊，很活泼的。啊，鸟也是如此啊，这个就对了，绝对不是预先呢通知他啊，那我们就错了啊。要这样发心去放生呢，不如我们倡导护生啊，丰子恺画的护生画集是替他老师，他老师是弘一大师啊，好像是弘一大师50岁的生日，他画了50张这个护生画集为老师祝寿啊，弘一大师看得很欢喜。他说我每一年生日你给我这个画几张，好像他一会一共画了6集，6集是到老师60岁啊。这个护生画集因缘是这么来的啊，这个好，劝导人不食众生肉 啊，或者是呢，不得已呢，劝导人吃三净肉。三净肉就是不是自己杀的，没有听到杀的声音，不是为我杀的。啊，那么这个市场里面有许多他已经杀好了，摆在那里卖。啊，这叫三净肉。啊，这个是实在是不得已的。可是现今的社会，我们也晓得，这个家畜饲养啊，跟从前的方法不一样了。啊，都是集中在一起。那种饲养的方法，饲料都是激素，都是化学物啊，让这些小动物，这些鸡鸭猪羊啊，让它很快就能长大，所以这些肉吃了决定是不健康的，决定对人体有害的。不但肉食，现在连素食都有问题。他们用化肥，用农药，用的量很大，所以农家他们自己不吃，有菜农种菜到市场卖的，他自己吃的，他另外有个小区，他自己种自己吃，卖的时候他决定不吃，他知道他那些农药很严重啊，菜长出来很好看，可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味道不对，就只要细心你就能品尝出来。所以呢，素食都有问题，真是无量寿经佛说的，我们先前这个时代饮苦食毒啊，你说多可怕。要想保持我们的富有，佛法教我们舍得，舍是因不是，得是苦，你舍得越多，你得到的越多，你得到的那个呢还要舍，所以舍得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你舍你就有得啊，你舍得多嘛就得多，舍少就得少啊。第二层意思呢，得到的也要舍，那你得的就更多了啊。总而言之，把所得的统统舍掉，舍掉之后它远远又来了，就像活水呀。啊，这边出去那边就流进来呀，川流不息呀，这个好。啊，我们中国老祖宗懂得这个意思，钱财叫通货，通像水一样的，它流通。啊，源源不断的进来，也源源不断的出去，这正确的。不能把它堵住。啊，堵住你得到财了，无布施了。那你永远就那么多。啊，还会消失掉。啊，决定要懂得布施啊。我们中国人家家拜财神呐，现在有很多人把关公当作财神拜，拜错了。啊，关公是有义啊，他老人家一生把义做出来了。啊，但是他没发财呀！哎，你拜他，他不会给你带来财富啊！在中国大陆，过去拜财神拜谁呢？范蠡，那真的是财神。啊，范蠡生长在春秋时代，啊，他是越国人。比现在的浙江， 曰：“被吴灭了。”吴是江苏，吴王夫差灭了越国。啊，他跟文种辅佐勾践，恢复了国家。啊，这个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啊，中兴不是容易事情的，中兴比建国还要困难呢。啊，这是古代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国家恢复之后，啊，把吴打败了。啊，那么他知道勾践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啊，他告诉文忠要赶快离开。啊，文忠不相信，结果文忠被杀了。啊，他聪明啊，改姓名就逃掉了。啊，逃出去之后，他带着西施，啊，这西施是他的妻子，带着西施去做小生意，做小买卖。啊，几年之后啊，发了大财。啊，发财之后呢，他通通那就布施。啊，救济这些贫苦的人，自己从小生意啊又来做起，啊，好像三年之后又发了，发得很快，啊，发了之后啊又布施，他一生着三聚三散了，他很会散财啊，所以中国人呢拜他做财神呢那是正确的，啊，他告诉你。财聚了之后一定要散，啊，散了之后很快他就聚了，啊，这是对的。那么在佛法里面最忌讳的就是聚财，啊，你也想想看，这个世界还有多少人没吃的、没穿的、没地方居住的，啊，我们有能力能吃饱。能穿暖，能有个小地方遮避风雨就可以了，多余的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那佛菩萨给我们做的事情，那释迦牟尼佛一生没见到场，啊，他一生呢完全在教学，所以用我们现在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了，他是个职业老师，啊，是个模范的老师，啊，真正是救世救人，是个义务的老师，他不收学费也，有教无类，无论什么人，他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也不分宗教信仰，这我们在佛经上都能看得到的，啊，只要去跟他学，他都肯尽心尽力的来教导，教一辈子，30岁开悟就开始教，教到79岁，他老人家圆寂。啊，一生没有一定的居住地方，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跟他的学生也要过这种生活方式，不容易啊！啊，我们现在称为叫苦行呢。啊，所以他老人家提倡以苦为师。啊，这个里头有两个好处。啊，第一个好处，身心清净，真是一尘不染。啊，第二个好处呢， 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毫贪念的心，心在道上啊，所以他道业能成就啊。那弟子当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至少也是证得须陀洹果的啊。阿难尊者就是示现的证须陀洹果啊，阿难证阿罗汉是在迦叶的手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的啊，迦叶年龄比他大了很多。他跟迦叶尊者啊，证阿罗汉是在迦叶这个他教导的啊，所以这个乘船呢，迦叶是第一代，阿难是第二代。这就是给我们说明这个现象是什么。1255人最低限度都是证初果的啊，证初果就算是真有成就了啊。经上告诉我们，如果生在有佛出世的时候，他会证阿罗汉果；没有佛出世的话，他会成独觉。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果了，决定不走三恶道啊！啊，这就是真实的成就啊！做给我们看的，佛的弟子当中程度也是不整齐的。从小乘讲呢，从初果到四果罗汉啊，都有啊。从大乘讲呢啊，那是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些菩萨也都在其中啊，这么样的一个僧团呢、啊。那么范蠡改名叫陶朱公啊，陶朱公有很多人知道啊、嗯。那么这是我们很好的模范啊，所以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啊，我们不可能过释迦牟尼佛的生活啊，在现实环境，我们的体力跟他们相比那差太远。啊，所以我们这衣食够了啊，多余的要布施，要施舍啊，要知道放下，要知道帮助啊，肯修学的那些同学们啊，全心全力帮助他，全心全力照顾他，这就是经上讲的积功累德啊，施真的越施越多啊，到一定的境界，确实啊，谚语里面所说的心想事成啊，它真的是这样。特别是对自己啊，对别人我们也有很多期许，尤其是苦难众生啊，往往我们心里想做不到，那是什么原因呢？众生有业障啊，那个没有法子啊啊，尤其是定业，诸佛如来都没有法子转啊，要怎样转呢？要他自己转，所以要帮助他觉悟，他自己回头，他自己改过自新，业障才能消得了。佛只能教人，不能帮人消业障 啊，这个要知道。啊，佛能够把发财的方法教给你，还得你自己去做。你自己不去做，佛菩萨不能保佑你发财。啊，如果说佛菩萨保佑你升官发财呢，那是迷信。啊，那决定做不到的。啊，但是佛菩萨会教导你用什么方法升官发财。你要依教奉行呢，你一定可以得到。啊，这个在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案例。所以我们明了之后，一定要知道修善、修福、积德，啊，要知道财越施越多，啊，这个要有信心，啊，你自己财用不会缺乏，啊，你要帮助一切苦难的人，啊，你有这个心。啊，真正发心做，做得很如法，财源会不断而来。嗯，底下这一句是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啊，这个两句话。也是我们现前社会的现实。我们有财富啊，命里的有财，舍不得不是啊，舍不得帮助别人，那么对自己会有很大的压力啊，怕财富贬值，担心的事情可多了啊，我说都说不尽啊，害怕了啊，这是佛经上讲财为五价之有啊，他天天在防范呢，天天在操心呢，所以富而不乐啊，他生活过得很苦啊。啊，我见过一些大富长者啊，他没有我们这么快乐，没有我们这么自在啊，出门还要保镖，行动不自由啊，啊，大富大贵都是这样的啊。那个不是一种荣耀的享受啊，啊，那是一种不得已啊，就现在叫惶恐的，这过这种日子，啊，哪有我们这么样的自在呢？啊，所以集财哪有散财好啊？散财那个心。多舒畅啊，多快乐啊！啊，集财的时候，你的心、你的身负担都很重啊，你不会自在啊！啊，所以那就是苦啊。所以这个富贵有富贵人的苦处啊，他的苦处，我觉得比贫穷人苦处还要严重。贫穷人之苦不过是为了一时而已啊，他一时不愁，他的苦处贫穷人不知道啊，哎，真苦啊，啊，容易衰老啊。佛讲的不错，辛劳生苦啊，如是之境啊，无以随天。这个境是什么？到死。像这样的身啊，这个身苦辛劳，一直到老死， 你一样都带不去。佛经上说，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我们中国古谚语里头 有一句话说，为谁辛苦为谁忙，这就是迷惑颠倒到所以然之处啊！你为谁呀？那要是说为自己，那学佛的人头就犯错了啊！为自己说增长我执，那个麻烦可大了，我执破掉了。就出六道轮回啊，增长我执，你一生修得再好，出不了六道轮回。而且这种兼贪心重啊，贪而无厌，得到的不肯布施，不肯帮助别人，那果报在哪里啊？果报在恶鬼。卧轨道第一个业因就是贪，兼贪多卧轨呀，成慧多地狱啊，这是三卧道的因啊，那怎么能干呢？啊，佛在大小乘一切经论里面教我们怎么样脱离六道轮回，放下贪嗔痴慢，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啊，这四个字，贪是鬼道，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傲慢是魔道，阿修罗。六道里面善道只有两个，人天的那个四道都不善的啊。修罗虽然有福，修的福报很大，但是享福的时候造罪业，啊，这些话我们点到为止，不必细说啊！你要想了解，你冷静观察这个世界，你全部都看到了啊！他造的是什么业啊？世间有没有灾难？佛教给我们的方法是最科学的，从哪里看？佛给我们讲的原理原则，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看现在的人，他想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他干的是什么？如果是与受恶相应，那肯定是灾难嘛。如果是与实善相应，那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实相做到圆满，就是极乐世界啊，就是诸佛刹土啊。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希望争取哪个法界？你能这样想，你就有智慧了。啊，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一切众生，设法界的因都有，就是阿赖耶里面呢，设法界的种子统统具足。 你希望来生到哪个法界？那么你把这个因呢，加上缘，果报就现前。所以佛法不讲因生，因通通都有啊，每个人都具足啊。啊，你要想哪一个法界果报现前呢？你也把那个法界的缘啊，因有缘，它就结果了。啊，佛常常缘太多，很复杂了。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啊，第一个是清因缘，清因缘就是因通通具足，这就不必说了啊。第二个所缘缘，这重要了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想取得佛法界啊，那这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啊，那你要是以佛为缘，你不要离开佛。佛在哪里呢？佛在经典里面啊。我每天读诵，就是天天跟佛交流，天天听佛提示啊，佛提醒我，我应该怎么想，我应该怎么说，我应该怎么做啊，跟佛一样啊。啊，佛的心是平等心啊，这是成佛第一个因素。我们对人对事对物不平等，那这一道就去不成。啊，所以一定要学对一切众生生平等心。佛菩萨真慈悲呀！我们不能不感恩呐！啊，方老师当年把佛法介绍给我，特别提到的就是华严经。那他老人家是哲学家，所以教给我的时候都是用哲学的术语，叫做华严是佛经哲学概论，概论就全包了。他这个里面有究竟圆满的理论，有极其巧妙的方法，后面还带表演，就是这种教科书啊，这世间找不到的。有理论，有方法，有表演，做出来给你看。善财五十三参就是表演了。啊，表演什么？凡夫一生达到究竟圆满的佛果啊，里面头一个因素是什么？就是平等心。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文殊是他老师啊，在老师的麾下得到了平等心啊，他的名词不是用这个，他的名词叫根本智，根本智就是平等心。这诸位晓得，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啊，有知就不平等了，无知才平等啊，就是完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叫平等啊。有分别有执着就不平等了啊，这叫根本智。这个智得了之后，在生活在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起作用的时候，叫无所不知。 你看，先要成就无知，然后才无所不知。你六根一接触就知道了，那是什么呢？那叫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现前。啊，因此佛家教学是把禅定放在枢纽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戒律是补助的，是帮助你得定的啊。换句话说，开智慧是要定啊，定才是枢要的，这个枢纽最重要的。智慧是目的，终极的目标啊，是要把自信里面的智慧完全透露出来，就这是我目标。那么你晓得，禅定是手段，持戒是手段的手段，啊，这个总得搞清楚啊。啊，宗门里面特别提倡的叫参究啊，实在讲教下也不例外啊。教下要大开圆解，还是靠禅定。教下叫止观啊，宗门叫禅定，实际上止观就是禅定啊，只是放下了。观是明了啊，你不肯放下了，你就没有法子明了，放下就明了了啊。所以他不准研究啊，这个佛法跟世法修学大大的不一样。世间法修学用心一时啊，时是什么呢？记忆。啊，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的执着，那就是思考。啊，他用心意识了。佛法是讲的是立心意识，就是不用心意识。啊，不用心意识才叫禅呐。啊，你看佛法在过去求学啊，我们讲求学啊，佛法叫参学啊，就是不用心意识啊。那不用心意识你用的是什么？真心啊。我们今天讲是直觉，用真心直觉啊，里面没有思考啊，这才能直接叫你见性，明心见性啊。念佛也不例外，念佛如果立心一时，那叫什么？实相念佛。实相念佛的成就啊，直接就生十宝庄严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它不是同居土，也不是有余土，直接就生十宝土了，十相念佛啊，那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所以菩萨祖师大德教我们这三个嘛，先舍掉两个啊，舍掉两个呢，就是第六识跟第七识，这两个是因上转，阿赖耶是果上转啊。我们尽量在不分别不执着上下功夫啊，这两桩事情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练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去练 啊，首先学着不执着，再提升到不分别。贤首过世的望镜还原观，确实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一部论点。他后面的五指六观，五指是放下，六观是明了，抓到这个原理原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就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啊，真用功，两三年功夫就得力。啊，功夫得力虽然没有很大的成就，啊，但是我们修净土法门，那个力量就够了。啊，我们不奢望十报土，取同居土、方便土啊，那就够用了。这个是佛法了无比殊胜的利益了，所以要晓得，凡是带不去的，统统要学，欢欢喜喜就学；带得去的，这个要抓清楚。啊，那带得去的，我们今天修净土，实在讲的时候，这个是看破放下，是真不容易啊！我们只要把世间法看破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的法，这叫有为法啊！这个都带不走。我们生有生有灭，这个不是，这个是带不去的。啊，什么东西不生不灭呢？灵性不生不灭。这古人常讲啊，此生云灭性长存。啊，灵性长存了，它不生不灭啊。啊，它不说灵魂，灵魂说。灵魂迷不觉悟啊，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灵性觉不迷，灵魂觉悟了就叫灵性，他超越轮回了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我们要提升自己的灵性，那就完全正确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善业、恶业，对凡夫来讲，凡夫放不下嘛，啊，执着生死自己，甚至高明一点，他知道生不是自己，灵魂是自己，灵魂还有来世。啊，这个执着好不好呢？不好，那个善恶的业报啊，生生世世不相舍离啊。所以六道里头真的把它看清楚、看明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善恶果报循环不息的一个现象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么诸位要看到《安思全书》头一篇 文昌帝君自己叙述一世七世的因果报应，你就明白了，那就是轮回了。你看那种报应多苦，以后遇到佛法才觉悟啊，那个不遇佛法造的那个业非常的凄惨了。我们了解事实真相，过去生中造的恶业会现前啊，现前怎么欢喜承受，业就消掉了，不怨天不由人啊，什么样的灾祸都很乐意承担。顶多大不了就生死嘛，生死灵往上升嘛，好事不是坏事啊。啊，无论什么方式舍身都是欢欢喜喜。啊，修净土的人一句佛号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在遇到灾难的时候临终念佛的人能不能往生，能，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能不能往生最关键的就是你舍身的那个时候啊，你断气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最后的一念是不是阿弥陀佛，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那个心里最后一个念头想阿弥陀佛就完成了。所以四十八愿第十八愿讲啊，临终一念十念必定得生净土，这个就是念佛往生的根据啊。那为什么我们天天要念，天天念在练习，跟打仗一样，天天在练兵啊，天天在练啊，哎，什么时候就作用呢，临终最后那是管用，怕的是临终最后那年忘掉了，那就麻烦了。那我们天天念就为临终一念啊，临终一念真有把握的时候我就不要念了，那就可以了，但是恐怕没有把握，所以啊，平常天天要养成习惯啊，特别是晚上睡觉啊，晚课那是另外的，晚上睡觉躺在床上念佛
是
睡眠前，就是躺在床上就想到嘛，这就跟死没两样嘛。哎，所以人这一生呢死一次，那每天晚上睡觉每天死一次，常常做如是观呢、啊、到临命终时不害怕了，这养成这个习惯啊，到临命终时生死自在，没有恐惧，自己真做得了主啊，这个睡觉的时候一切放下啊，哪一样是你的，哪一样你能带去啊，睡着了人家把你抬走都不知道啊，那就真的嘛啊，所以要常常想到要放下啊，要随缘不要执着啊，没有一样不好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这些都是平素修养的功夫。底下一句，善恶祸福追命所生，这是说 善业，所感得的是福报；恶业呢，所感得的是灾祸。祸在落处，祸入苦毒。落处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天两道，苦毒呢是指的三恶道，实际上也应该把修罗道包括在其中。啊，修罗道啊，眼前看到他好像在行路，其实他是在造孽。所以乐极生悲呀，真是这个样子。那他不是善道啊。啊，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呢？对，今天我们学习非常明显的标准就在弟子规，在感应篇，在十善业。啊，我们真正要想到这一生在这个世界，无论诸事长久，要想自己身心健康快乐，从哪里得到啊？从学习古圣先贤就得到了。啊，《论语》里头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月是喜悦，真正的喜悦是从学习，把所学习的东西落实到生活上。这叫习啊，习是生活啊，把弟子规变成生活啊，工作包括生活上，处事待人接物也包括在生活。你真的落实了，还得落实感应篇因果教育，真正明了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有这个基础再学佛，那佛的十善业道就非常容易了，对你一点都不困难。啊，十善业道是佛法入门的第一个。第一本的教科书，分量都不多啊！啊，这是佛菩萨慈悲也，便利我们学习啊。那么这三样东西，我们一定要记住：《弟子规》。它的内容包括了千万年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都在里面。那具体而言呢，像儒家我们常讲的四书五经十三经，乃至于四库全书，通通都落实在弟子规，不能把它小看了。啊，道家一部道藏就落实在感应篇里头，落实在应文昌帝君应之文里头。佛法里面讲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十善业道你要吃掉 啊，归拿起了十条，展开来，小乘三千位，包括了小乘三千。大乘菩萨像，这十条一展开，八万四千细行，岂不就是讲包括了八万四千法门，一个不漏啊。啊，学佛呢，从十善开始，十善圆满就成佛了。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小乘四果四相，没有离开十善业。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真正肯发心呢，认真去学习。这真正是扎身心的根，把自己学习诸佛如来、学习大圣大贤的基础啊，奠定好，往后一帆风顺啊。啊，之所以学不好，就是基础没有巩固。啊，对一般人真的好高骛远啊！啊，学习一些经论不扎实。啊，像盖房子一样没地基，盖那一半高，它就摇摇晃晃的，就问题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老祖宗非常重视扎根教育，道理在此地。那我们今天一般人的时候呢，却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把扎根教育疏忽了。纵然去讲啊，没有真去干。真干就真得利益。真干，那真的是佛经上讲的善业，不肯真干呢，还是恶业。纵然学习，可是在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还是搞杀盗淫妄。这就是不扎实啊。所以灾难呢，不能避免的。真干，头一个，我们身心健康了，疾病没有了。我们现在讲的这一段呢，是讲头道啊，讲道心呢。下一段讲邪淫，讲邪淫呢，我在这里想，我想到大陆上彭新大夫，他有两次讲演，讲得很好，我们听了很受感动。我想我把他的两片这个光碟了，放给大家看一看，看完之后。我们再来依照无量寿经的这段经文，我们再来学习，我相信效果就完全不一样。我们把它作为补充教材。所以设法界，我们今天不讲六道，设法界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到底走哪一条路？这个取决我们自己的认知决心。没有做不到的。 三恶道你能做到，三善道也能做到，那佛菩萨为什么做不到呢？啊，三恶道是很容易做到，贪嗔痴嘛。啊，为什么？现在全世界都在讲贪嗔痴，都在想贪嗔痴，都在干贪嗔痴。这是走三恶道的路啊。啊，如果回过头来，真正回归到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是走人天道啊。啊，有人天道的基础在上趟提升呢，那就是圣贤道啊，佛菩萨的道啊。啊，别人愿不愿意走，与我不相干呢。我们自己明白了，觉悟了，这一生不能再错过，一定要把它找到，一定要在这一生成就，这就对了。所以设法界六道支配的权全在自己，不是佛菩萨，也不是上帝，也不是阎罗王，啊，通通在自己的念头，在自己的认知。下面这一段啊，两句，又或见善正报，不思莫及。我们先看这两句，这是讲不善的心情，嫉妒、嗔恨，这也是道心。不愿意看到别人比自己好，这种心是非常的不正常啊，总希望自己高过别人，不愿意别人高过自己，这个心是道心，这个念头是在造恶业。看到别人善心善思，心里不欢喜啊，我们学佛的同学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决定不堕三途，这个毛病要改。这种毛病很多人都有，啊，在古时候家庭教育里头，从小就教不能有这种行为，不能有这个念头。要像佛所教我们的，要学随喜功德啊，看到别人的善心 善行善事生欢喜心。如果我们有力量帮助，全心全力帮助他，成人之美啊，他的功德他的福德我们跟他平等，就沾光了啊，他的一支蜡烛是点燃的，我们这支蜡烛没点燃，借他的光点燃了啊，这光就越来越大了啊。如果看到人家光，我这里没点完，舍不得点，把人家的给吹灭，那大家都在黑暗里头，这就错了啊。普贤菩萨修行的十大纲领里面有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针对这个毛病的啊，嫉妒心是不是真的能障碍别人啊？不可能，别人有福报，你能障碍他吗？那因果律不就被推翻了吗？可是别人有福，挡都挡不住啊！那我们何必造这个罪业啊？为什么不能成就别人啊？帮助别人，修随喜功德，随喜功德跟他得的功德是一样的。真的提升自己的灵性了，自己表现出是大德大行啊，那是大菩萨的心量啊，大菩萨的行业。如果再加以毁谤批评，那造的业就严重了。啊，说再讲，我们是不是真的破坏他的？没有，决定不会破坏他。啊，破坏的是什么？破坏的是与他有缘众生。啊，譬如，这在佛经里头有例子。啊，《弥勒说问经》里就有，有两位法师。讲经说法，得到许多听众的欢喜，所以法缘很殊胜啊，得到大家赞叹，得到许多供养。旁边就有许多也是出家人，看到生嫉妒心啊，就在大众里面散布谣言，这个法师能说不能行，说的是很好听，其实破戒啊，这么一宣传呢，这个听众就散掉了啊，不也不再供养了，这破坏的人目的达到了，后来死了之后堕地狱啊。不知道修随喜功德啊，在地狱里面受罪，好像我们人间一万多年，在地狱里跟我们有时差了，地狱里头那就不晓得多少劫数了啊，在人间一万多年啊，出来之后，罪受完之后的人生，贫穷、下贱、 愚痴啊，他这个戒罪是跟听众戒缘说，让听众啊再听不到正法了。他罪是怎么这么戒的？啊，跟这个弘法的法师的时候本身没有关系，你没法子破坏他，破坏听经的人他们的法缘，实在不了解事实真相，他在干这种事情啊。如果是欢喜赞叹，你看佛经里面讲，听众里头有叫影响众，那是来求功德的啊。甚至他会讲，他修的，他讲的比这个法师还好，哎，但是法师讲经呢，他也来听，做影响众。让别人听众看到，哎呦，这么大德都在听，大概一定讲得不错了。啊，他是来帮助这个法会也，成就这个法会的，那个功德都大了，这一念之差了，国报悬殊啊。啊，什么人来做影响众呢？真正是有修有证的人啊。那么《菩萨戒经》里面，佛讲得很清楚，四舍离，这从前讲的四舍离，四舍离之内有法师讲经，你是受过菩萨戒的。你如果不去听经，你就破戒了。那这是什么？受过菩萨戒的人啊，哎，大家都来听，让初学的人一看，哎呀，某个人的菩萨戒的，他都来听的，一定讲得不错了。坚定听众的信心，而且会带领许许多的人到道场听。那么现在是不是还是四舍离呢？现在交通方便了，那我们就要看看四舍离大概走路要走多少时候，可能要走四个小时，那现在开车就四小时的车程。那这个地方有讲经的时候，你这个你是这一位真正是护持正法的人的时候，这四个小时之内的时候，这个车程呢，你就得去啊，就做影响众佛法才能兴旺啊，这才叫真正护持正法啊。那如果是使用高速的火车，像日本的新干线啊，听说中国现在也在新造啊，这条铁路做好之后，我听说从南京到北京大概三个小时。那南京有法师讲经的话，这个大德在北京的时候，这三个小时车赶快过来听经啊，所以今天不能讲四十里这个距离啊，四十里所需要的时间啊，要用这个啊来做标准啊，这是真正的帮助弘护正法。怎么能嫉妒障碍呢？啊，嫉妒障碍，佛法就要灭。你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佛法里面说，善人，真正善人，见到善人 见到好事，哪有不生欢喜心的道理？啊，哪有不伸出援手来协助的道理？啊，尽心尽力的帮助他，成就他。你成就他，他的功德就是你自己功德，他的福德就是你自己福德。很可能你所修的功德福德超过这个法师，为什么呢？你给很多人做出了好榜样，啊，让许许多多人呢醒悟到了，应当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过。啊，所以为谁修的？还是为自己，这真正提升自己的灵性啊。那么障碍别人就是障碍自己。把自己往三途去送，啊，那这个罪过太重了，佛在这个经里面讲的很多，下面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资供给，消散福趣。啊，这就是什么呢？占人便宜的心就是造心，总想占人的便宜，啊，别人的利益，希望自己来受用。啊，用完怎么样？用完了再取。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当的手段，把别人的利益据为己有，啊，别人的好处啊，自己来受用。有这个念头是道心，有这种行为是道心。啊，这些事情佛提醒我们了，我们要细心地去思维去观察，啊，佛所讲的是对的，我们要依教奉行。这种事情决定不能做啊！可是今天社会上做这种事情的人都以为自己为聪明，损人利己啊，决定多善途啊！眼前在这个世界，你能享受几天？你堕了善途之后，善途是很容易进去，很不容易出来。为什么？他愚痴。啊，佛在经上讲了一个公案，讲了个例子，啊，也是祇树救孤独园盖房子的时候，啊，佛看到了一窝蚂蚁，佛看了笑，啊，弟子们向佛请教，你看蚂蚁为什么笑他？佛就说了，这个蚂蚁他已经经过七尊佛过去了，他还当蚂蚁。那我们平常说吧，一尊佛修成是三个阿僧祇劫吧，那七尊佛就是 21个阿僧祇劫，他度蚂蚁生怎么度这么久？不是蚂蚁那么长命，死了之后还生在这个窝里，还是利用我蚂蚁。为什么？愚痴。他以为那就是他的身，那个窝以为就是他的家。所以他执着永远没办法离开。愚痴到基础啊。幕后这一句说神明可知啊。这个识念知。言字边跟志向的志是一个意思。终入我道。神明是天地鬼神。这个识就是记载的意思。所以与言字边一个志愿的志啊意思相同。古时候通用。说一个人造这个恶念，造这个恶行，阿赖耶里面多落种子。所以阿赖耶里头善恶种子是无量劫来通通具足啊。遇到云他就起现行。遇到善缘，善种子起现行；遇到恶缘，恶种子起现行。所以我们修行人最重要的，如何能够远远避开恶缘，亲近善缘，让善的种子成长，这一生当中开花结果；恶的种子远离，这样就对了。那么有能力的人能够见到我。这个具足他心通的人能见到，有定功的人能见到，现在还有呢，这个催眠深度催眠的人是他也能帮助你回到过去时，你过去世当中干的什么也能够知道那么这个神通定功的人我们很少接触到，可是现在这个催眠术确实很普遍真的能够证实人有过去世，过去世所做的这个业的时候你都能够记得起来都没有失掉，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而佛说的没错，这一段这个意思没讲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继续学习。